书的第五章一到第六节，周刊的第七页。我们查考雅各书已经有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来到雅各书的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。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要看一个主题，就是你们在周刊上面可以看到的，对富足人的警告，对富足人的警告。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雅各在这里对所有的富足人，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是基督徒的有钱人、财主、富豪，对他们发出警告，对他们发出责备。雅各在这里向他们指出他们很多的一些罪，可以说当你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是带着一个强烈的口吻、责备的口吻来告诉他们。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富足到底有没有罪？有钱到底有没有罪？没有罪，对不对？圣经上面不是说你是富足人你就有罪，圣经并没有禁止富足。比如说在圣经当中很多的一些人物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富足，对不对？大财主。约瑟埃及的宰相很富有，包括但以理。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财主，很金钱的财主，他们都是有钱人，都是富足人。有钱富足没有错，错在哪里呢？错在这些富足人他们把钱当作他们的神。你会发现这些富足人他们只知道在这个世界积攒财物，他们欺压贫穷，屈枉正直，他们以为钱就是一切。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查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从这里面看到学习我们应当怎么样对待财富，应当怎么样对待钱财。作为一个富足人是有很多很多的诱惑，这是为什么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十七到第十八节，他在这里告诉提摩太，也就是这个很年轻的一个牧师，在教会当中保罗告诉他，让他去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有钱有财富，物质上面的富足，你很容易受到诱惑，很容易跌倒。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，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第十八节，保罗这样说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一个富足人他容易自高，容易自高自大，特别是在教会当中，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别人尊敬他，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拥有一切，所以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，他也同样的期望别人同样的对待他。所以富足人，特别是一个富足人，他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，他很容易很容易跌倒，很容易很容易犯罪，容易自高，容易目中无人，并且他容易去依靠他所拥有的财富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诱惑，因为他以为他有了钱他就有了一切，所以他不把他看作钱看得比神更重要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在这里雅各对这些富足人发出的警告。第一个警告也就是在第一节，我们看到这个警告，雅各在这里警告他们将来的苦难，将来的苦难。第一节 雅各说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，在这里这个苦难指的是地狱的刑罚。雅各在这里警告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在今世只知道享受，你要知道将来你有一天你要面对神的审判。如果你没有信耶稣，你把钱财当作你的神的话，你有一天你要在地狱里边，你要受到那地狱火的刑罚。所以这个苦难指的是地狱的刑罚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死后，我们要面临神的审判，面临神的审判。你若是未信主耶稣基督，你的罪就要控告你，你就要下到地狱里面。地狱是一个充满苦难的一个地方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从不死火不灭的一个地方，你要在那里受到永永远远的刑罚，永永远远的刑罚。这个苦难相比于你现今今世的苦难更加的严重。今世我们人看到，我们担心肉这个世界上的一些苦难，比如说我们怕地震，我们怕自然的灾害，甚至我们怕疾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怕，我们很担心担忧这些。但是我们却很多的时候无视将来的苦难，就是这个我们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，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。无论是你有钱人还是富足人还是穷人，每一个人都要受到这样的苦难，这个苦难就是地狱的刑罚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特别是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，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，将来有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这个苦难就是地狱的刑罚。今天你若是在一个工厂里面做工，你若知道你在这个工厂里面做工，我告诉你说，这个工厂今天晚上就会倒闭，这个建筑就会坍塌，有这样一个苦难会临到，你会怎么做？你肯定会逃离，对不对？你肯定不去到那边上班，你可能会警戒。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有一个苦难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就是这地狱的刑罚。这个苦难远比你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任何的苦难都要严重，都要厉害。它是你不能逃避，它是不可逃避的，因着我们每个人都有罪。如何逃避呢？如何脱离这个苦难呢？也就是我们刚才背诵的这个经句告诉我们，我们若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就不会下到地狱里面。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这是逃避苦难唯一的道路，唯一的方法，相信主耶稣基督。可能在座的每一位，很多人以为地狱不存在，以为人死后就一了百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但是不是这样的。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有天堂跟地狱两个选择，没有中间的路，你或是上天堂，或是下地狱。信耶稣的，你的罪得到洁净，上天堂；若是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，你就会下地狱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学习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来逃避这将来的苦难。我们再看雅各给的第二个警告，在这里雅各警告他们只顾积攒钱财的罪。在第二节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些财主，这些富足人，他们只顾积攒钱财。所以你读到这里，他说，你们的财物坏了， 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。又要吃你们的肉，如同火烧。最后他怎么说？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。所以这就是他们的罪，这些富足人他们只知道积攒钱财。就像我们现今这个世界，我们现今这个社会一样，今天当你看到读到很多的一些新闻，一些贪官，一些污吏，当他们被查出他们收受贿赂，那些人被查出在他们的家里面私藏了很多很多的钱，人民币钞票在他们的家里面，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。今天这个社会就如当时雅各那个时代一样，这些富足人只知道积攒钱财，只知道积攒钱财，他们把财物、衣服、金银放在他们的存库里面，甚至到一个地步都生了锈，虫子咬。这只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他们说他们一直的积攒钱财，一直的积攒钱财，他们永远都得不到满足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钱财应该用来帮助穷人，来帮助穷人，来施舍给别人，来帮助别人的需要。所以他们把钱财都存在他们自己的库中，不愿意施舍给那些穷人，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警告，他也警告我们不要积攒钱财，不要积攒钱财，不要积攒钱财在地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、20节这样告诉我们，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，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他说只要积攒钱财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锈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银行户口，对不对？当你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你就存点钱到你的银行账户里面，然后攒下来存下来，为着将来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积攒钱财吗？我们可以积攒钱财吗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包括在这里，包括在我刚才读的马太福音6章19节到第20节，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。他并不是说不要，然后不要存钱，不要为你将来的事情做打算。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存一些钱要盖房子，对不对？你们挣下来的钱你们就攒下来存下来，然后将来可能会要买房子，或者说是你的孩子要读书，然后这一笔钱可以给他用。圣经上面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这么做，我们可以就是计划积攒我们的钱财，就是你需要的你生活当中可以这样做。但是圣经在这里禁止我们做的是不要只顾积攒钱财，意思就是说你把钱财当做你的神，你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这个钱财上面，然后你只顾一直的积攒，你不愿意拿出来，不愿意分享给别人来帮助别人的需要。圣经上面是责备这样的行为，是责备这样的行为。这是为什么我们在第三节里面读到的，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只知积攒钱财。他们以为他们的人生，他们将来的希望都在他们的这个银行库口上面，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，这样的行为是错误的。所以圣经上面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存钱，不是告诉我们不要存钱。比如当你没发工资，然后你存一些钱，然后为自己家里面盖房子，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 不要把你的希望放在上面，并且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要我们积攒钱财财宝在天上，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说的，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在地上，要积攒钱财在天上。如何积攒钱财在天上？就是做那些讨神所喜悦的事情，那些义的事情，那些在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。比如说你帮助穷人，神就记下来，你的财宝在天上就多了一分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银行库口，然后我们在地上我们存一笔钱，然后我们的银行库口里面就多一个数字，多一个零，会多越来越多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天上，在神的眼中，神也有这样一个账本，他记下你所做的每一件讨他所喜悦的事情。当你做一件讨神所喜悦的事情，神都记下来，记在他的账本上面。当你帮助穷人，神记下来；当你帮助你的弟兄，神你在天上的财宝也加增；当你邀请别人来到教会传福音给别人，当你帮助别人在别人的软弱当中，当你鼓励你身边的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神都一一的记下，并且在将来他会赏赐，他会回报你。并且在第三节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末世，他说你们这些只知道在末世积攒财宝的人，因为这个财宝都会过去，地上所有的东西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都要被火销毁。末世也就是我们现今这个时代，这个在主耶稣基督随时都有可能再来的时代，当他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都会销毁，无论是你的车子、你的房子、你银行里面的户口的钱，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财物、物质全都会销毁。这是一个末世，这个末世即将毁灭，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被提醒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末世，主耶稣基督随时都有可能会来。你要为你自己积攒钱财在这个地上吗？要知道有一天这些都会被销毁，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一些都会归于无有。好，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警告。第三个警告在这里，雅各是警告他们，亏欠工人的工资。好，在第四节里面我们可以读到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怨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工人，他们为那些财主收割庄稼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这是一个体力活，很累很苦的活。好，那些财主雇佣那些工人，那些贫穷人为他们收割庄稼，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田地。但是呢，这些财主这些富足人却亏欠他们的工价。亏欠这两个字的意思其实就是他们用诡计来骗取他们的钱财，他不是在拖延，而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不给他们，来用诡诈来夺取他们的钱财。我想这对于那些收割庄稼的那些工人非常非常的痛苦，因为这是他们的血汗钱，他们辛辛苦苦的为他们收割庄稼，但是这些富足人却不给他们工钱。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也看到同样的情形。比如说你们在工地上面 都是建筑工人，对不对？都是体力活，很累很苦的活。但是若是你们的老板不给你们工资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你会感到非常非常的气愤，对不对？包括我们在中国看到很多一些例子，很多的一些工人，建筑工人，包括那些煤矿的工人，当老板不给他们工资的时候，他们就抗议，然后他们甚至以死威胁，这些都上新闻上报纸。这是因为这是他们的血汗钱，他们的全家老小的指望就在这一笔钱上，特别是过年之前，他们都指望这一笔钱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富足人，他们亏欠这些工人的工资，亏欠他们的工资，不给他们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主怎么说，他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说他已经听到这些工人的哀求，他们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在这里我们的神被形容成为万军之主，意思就是说他是所有军队的主，他是所有人的主，他是天使的主，他也是世人的主，他是贫穷人的主，他也是富人的主，他是所有人的主。意思就是说他会审判他们，神要报应他们，神不会视之不理，神会给他们公义的审判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，特别是这些对于那些基督徒的老板，就是那些在公司在高层里面的一些总管，一些基督徒的总管，这也是对他们的警告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亏欠你工人的工资，你要按着他们所当得的给他们，因为知道有一位神他在天上看着，他有一天他要审判，他是所有人的主。在这里我们继续看第五节的警告，第四个警告。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警告他们奢华宴乐的罪，奢华宴乐的罪。第五节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。我们看到在这里的富足人，他们过着一个奢华宴乐的一个生活，他们享美福，好宴乐，他们享受物质上面一切，他们享受这个物质上面一切的奢华，他们好宴乐，他们寻欢作乐，他们醉酒。所以你看到当一个有钱人，当他有钱的时候，他过着的是一个纸醉金迷的一个生活，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生活。所以在我们当中，我相信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就是中等家庭，不算是富足人，可以甚至我们当中有一些可以算是穷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学习，你知道吗，当一个你不要说你没有钱，其实当你有钱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诱惑都会来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你就会不单你要享受这个钱给你带来的这些快感，就是这些享受。所以你看到现今很多的一些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一些很有钱的人，你知道他们成天的生活都是生活在那种奢华宴乐的生活当中，他们流离于那些派对、那些夜总会、那些夜生活，他们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腐败。 所以这是雅各对那些富足人的警告，他说你们不要奢华宴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。这是为什么在第五节后半部分他在这里说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。在这里用的是一个比喻，比如说他用的是一个就是牲畜被宰的一个比喻。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明白，当你家里面杀猪或者杀鸡的时候，你肯定会把它养得肥肥的胖胖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当它吃的很多，然后长很多肉，然后它杀了之后你就有很多的肉可以卖或者可以吃。在这里意思就是说，那些富足人呢、啊，他们就好像这些牲畜一样，他们被养得很肥很肥，将来有一天怎么肥呢？因为他们都享受这些奢华宴乐的生活，直至有一天当神的审判临到他们的时候，就是他们被宰杀的时候，也就是神要审问他们的时候，那一天他们要面临神的审判，他们要下地狱，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。特别是当我们查考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在这里雅各指出的是那些表面上声称他们是基督徒的，表面上声称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的生活上面却与他们的信心完完全全的相反。然后最后一点，第六节，这是最后一个警告。这是什么警告呢？也就是雅各在这里警告他们妄杀无辜的义人，也就是他们的罪，他们妄杀无辜的义人。所以你看到这些富足人的罪，他们积攒钱财，他们亏欠工人的工资，然后第五节他们奢华宴乐，最后他们妄杀无辜的义人。早期的基督徒，也就是在第六节里面所说的，你们定了义人的罪，这个义人指的就是当时的很多的一些基督徒，他们面临很多很多的逼迫，特别是在早期新约教会的时候，教会建立的时候，他们被逼迫，从这地直到在每一个地方都被逼迫。所以那些有钱人，那些富足人，那些当官的，因为他们毁坏他们的利益，所以他们把他们都抓起来并且杀害他们。但是那些早期的基督徒，他们没有抵抗，他们没有抵抗，他们没有埋怨。这是为什么？你在第六节里面他说他也不抵挡你们，因为那些早期的那些基督徒，他们被耶稣基督所教导，他们要爱他们的仇敌，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。所以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抗议，他们没有反抗，他们只是忍受承受这一切，因着神的教导，并且因着他们对他们将来的盼望。并且那个时代这些富足人可以说与那些政府的官员都是联系在一起，因为他们都位高权重，他们都官官相护，所以他们把这些义人，这些基督徒都杀害，然后定他们的罪。所以在这里雅各就指出他们这样的罪跟错误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完了这一段经文，我们知道这一段经文是对富足人所说的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当中的有钱人。教会，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层次的人，有穷人也有富足人。穷人跟富足人都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，并且不是说穷人他穷是神没有祝福他，并且也不是说富足人他之所以富足是因为神祝福了他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按照我们自己不同的岗位，我们 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所以对穷人，圣经上面有穷人的教导，对他们的教导，然后对富足人，圣经上面有对他们的教导。所以作为富足的基督徒，当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要被提醒。提醒什么呢？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，知道将来的苦难，将来的苦难，也就是地狱的刑罚。然后不要只知积攒钱财，然后不要扣押亏欠工人的工资，也就是按着他们所当得的给他们，不要亏欠他们的工资，然后不要奢华宴乐。所以当我们学习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主要的学习就是对于钱财的观点跟看法。让我们不要积攒我们的钱财在这个世上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专注在天上。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